亲爱的恩主，我们感谢你啊，谢谢你带领我们继续来学习尼希米记啊。主，我们今天一继续来看尼希米在建造城墙的时候，他所遇到的困难啊，外面的、内面的，就像我们的生活一样，常常会碰到外面的事情，也有自己内心的一个挣扎啊。也求你今天带领我们啊，从这样的一个学习当中，让我们知道啊，我们过我们的信仰生活的时候，内外是都有征战的，但是这个征战是为了让我们得胜，而不是让我们失败。而且你已经给我们应许说，我们遵行你的旨意就必定得胜。祝福我们今天的学习，一切都在你的手中。让我们从今天的经文当中，从彼此的分享当中，都能彼此来造就，得到益处。我们这样的感谢祷告，奉耶稣基督名求，阿门。尼希米回到耶路撒冷已经是第三次的回归了。那当我们每次看到回归的时候，我们都会觉得，为什么回归这件事情对以色列人这么的重要呢？那重要的，他们回到那个地方，又不是一个很丰富很好的地方，回到是一片废墟里面。你愿意回到一个废墟吗？我记得在二战结束以后啊，就有很多世界各个国家的人民呢，因为战争啊，他们都会留在当地打仗的地方，有一些人回去，有一些完全去了完全不一样的地方。那按我自己的背景呢，那我就了解到，在二战之后呢，很多的在朝鲜半岛的那些朝鲜人、韩国人呢，他们就移民去东北，很多。那也有很多在战争当中的人呢，就留在韩国，那也有留在日本的啊，日本也有到别的地方去的。特别是在那个战后啊，那日本有一段时期是非常困难的啊，连吃什么吃的都没有啊。然后那个时候巴西呢就接纳很多日本移民，所以几百万的人移民去巴西啊。那个时候，那后来等生活好了以后，日本的经济开始恢复的时候，很多巴西人又回来了啊，在移民去巴西的，他们生了二代三代，他们都回来了。所以你现在如果去日本去旅行的话，你到静冈县那边，你会看到很多的长着跟南美一样的面孔啊，南美人的那个面孔，然后讲得非常流利的日文啊，讲的日你如果你闭上眼睛，你不知道他是外国人，睁开眼睛发现，哎，怎么长得跟南美人一模一样啊？都是日本的那时候移民的后代啊，所以他们回来不奇怪啊，因为他们当初因为贫穷然后离开了日本，后来因为生活好了，他们就回来带着自己的子孙都回来了啊，日本政府也很好，接纳他们，这是人之常情。可是你看，在以色列这个状况，他们为什么要回到耶路撒冷呢？那里什么都没有，是一片荒地，他们的人民也被欺负啊，什么都没有了。那他们回去的理由是什么呢？只有一个，他们的信仰。他们要回归他们的信仰，他们要重新回到上帝的心意当中。其实这本身也是上帝的心意，上帝的心意，他要把他的子民再召回到这个地方来啊，所以这第三次的回归。那当然我们知道，新约时代的公元70年的时候，那圣殿又被毁了啊，这2000年的时候，这个圣殿没有办法重建啊，那是之后的事情。但是第三次的回归，他们要重新建立城墙，重新要恢复对神的敬拜啊，这是他们的核心。那在世界各地的华人呢，是什么把我们联系在一起呢？是因为我们的身份吗？我们的身份各有不同的啊，有的人是新加坡人啊，有的人是马来西亚人，有的人是香港人，有的是台湾人，有的人是国内的，有中国的，还有不同地方的人。但是唯一能把我们连在一起的是什么呢？就是文化了啊，这个文化表达的方式呢，就是语言了啊。所以你到了一个地方以后，你会想说我要找一个同文化的，所以你会在世界各地地方你会看到就 Chinatown 啊，每个国家都有 Chinatown，对不对？只不过 Chinatown 是分散到世界各地的啊，是移民。而以色列人呢，他们要回归找到他们的文化的核心，因为他们的文化是从上帝来的，他们领受了律法。所以以斯拉在回归的时候，他重建了圣殿，他开始重新教导这些以色列民二代、三代，甚至更多的教导他们律法，让他们重新明白他们是属于谁的。 所以以斯拉回来就教导律法了。那等到尼西米再回来的时候，又过了好多年了。那这个时候圣殿的状况是怎么样呢？还是不好。虽然他们圣殿已经建好了，崇拜没有达到神的心意，他们也受外敌的攻击。所以尼西米听到这件事情呢，他就心里愁烦了，他就一定要回来，他要修建城墙，修建城墙。那同时呢，他也要重新再来教导律法，重新再恢复对上帝的敬拜啊，这才是一个国家真正的恢复，而不是只有一个外表的啊，并不是也只有一个经济上的啊。正好相反，在这个国家没有政治、没有经济、连建筑都没有的时候，还有这样的一批人回来，那这些人就是上帝所命定的那一个群体了。所以我们这次来看尼西米，他回来以后，他建造城墙的时候，他就开始遇到阻拦了。我们先看一下阻拦在哪里。首先是外边的。我们上一节和这第一章的时候，我们就看到了那些当地的一些外族人啊，听见尼西米回来就已经很生气了。他们没说，还没看到他们回来就已经很生气了，拼命的想阻拦。看到他们真的回来开始修建城墙的时候，哇，就更生气了。这里面用一个词来形容啊，就发怒，非常的恼恨啊，因为他们担心他们的利益受损，他们在当地啊过得还算不错啊，他们又不想被犹太人所取代，他就开始嘲笑啊这回来的犹太人啊。他在他的兄弟和撒玛利亚的军队面前说，你看还有军队呢啊。这些软弱的犹太人在做什么呢？他们要修复城墙吗？要献祭吗？要在一天之内完成吗？要让瓦砾中那些烧过的石头复原吗？所以你可以知道当时的耶路撒冷状况是什么样的。圣殿献祭应该是很糟糕的，糟糕到一个程度他们都不 care 了，你们爱怎么献怎么献，对我们没影响。城墙呢也很糟糕了，而且呢，他们知道这个城墙毁坏的程度啊，不是一天能盖的、能建得完的，而且被烧的瓦砾当中啊，被烧过的石头都没有人去清理那个残垣断壁啊，就是这样的一个可怜的状况。因为当时的以色列民生活很困苦，生存都是问题呢，哪有闲心去看圣殿、去清理？可能连草都没有割啊，就是这样。所以其他的亚门人呢，他的赞同他们人。一起随声附和啊，他们所建造的这个石墙啊，只要一只狐狸上去啊，就会崩坏啊。用什么样的方式呢？就用言语的嘲笑，要使这个犹太人呢，这个灰心丧志。这个计策呢，是全世界通用的啊。你还知道，在这个孙子兵法啊，孙子兵法怎么讲啊？不战而屈人之兵啊。意思就是攻敌之心啊，使之不能谋也啊，先攻心啊，攻心为上，攻城为下，心战为上，兵战为下啊，这是中国的孙子兵法啊，在三国志的时候那个运用的是非常的纯熟了。所以任何一个国家啊都知道这个状态的，打散人心的时候，让他们人心惶惶的，就没有办法核心来做事情了。圣经里面说三股拧成的绳子、啊、不容易折断的、啊、那中文也说这个众人齐心、啊、兄弟齐心、啊、这个七力可以断金、啊、所以合一同心是非常重要的、这是敌人所攻击的一个部分了。他们把以色列人面对的困难、啊、都已经讲出来了。这些犹太人是软弱的，他们只是凭着信心回来的，他们没有什么特别特殊的那种技能哈、啊，也可能没有那个强健的那个修建城墙的那个经验，没有了。但是他们要修复城墙，啊，他们对献祭的事情呢都很薄弱了，啊，但是他们要恢复献祭，啊，当然他们一天不能完成，啊，但是他们会尽力，而且要把这些被石头烧过的啊，被烧过的这些石头啊，要恢复原先的这个状态。一只狐狸都会崩塌啊， 这是他们的一句俗语了。如果按照中文翻译的话，就是一个类似的啊，叫做危如累卵啊，危如累卵啊。你看每个国家的文化都是不一样的。那中国的文化是用这个把鸡蛋摆起来哈，就是这么危险的一个地方，这东西建得这么薄弱啊。那他们说一只狐狸上去就会崩裂啊。所以你看每个文化的表现方式都不一样，但是其实含义都是一样的。所以以色列人面对这样的状况，他要怎么办呢？你还记得尼希米是用什么来回应神的吗？用什么来面对困难的吗？哎，就是祷告，就是祷告。首先是祷告。尼希米就带领这些以色列的百姓啊，他就是说：“我们的神啊，我们的神，求你垂听，因为我们被藐视，求你使他们的辱骂归到自己的头上。”求你使他们被抢夺掳到外地。你说这是祷告吗？这不是咒诅吗？啊，我们基督徒怎么可以咒诅人家呢？啊，不要宽恕他们的过犯，也不要从你面前抹去他们的罪。哇，真的是很厉害啊！因为他们在建造的人面前激怒你啊，他们好像是在骂以色列人呢，其实他们不是在骂人了，他们是在骂神呢。所以以色列民他就是告诉我们，就是祷告的时候说，这些仇敌要来破坏神的工作，要来抵挡神的工作。那这样的工作你要宽恕他吗？求你不要宽恕他。你要赦免他们的罪过吗？求你不要赦免他们的罪过。因为他们在建造人的建造圣殿的城墙的面前呢，激怒神呢。所以他们这个祷告是抓住神的心意来祷告的，他们不是说哇他们又来骂我们，赶快把他们赶走，让我们心里舒服一些吧。不是啊，他们说他们被藐视是因为他们藐视上帝，就藐视上帝。这并不是一个咒诅，这是一个坚定，意思是说所有跟随神的人，所有跟随神的人，这件事情是必定成功的。那你既然知道这是必定成功的事，还有人来故意抵挡。他用这个方式来坚定犹太人的这个建城墙的这个心智，所以呢，他们就无视仇敌的阻拦，专心工作。于是我们重建城墙，城墙就连接起来啊，墙达到一半的高度啊，很快啊，速度很快啊。墙达到一半的高度了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人民热心工作。那他们的热心从哪里来？他们的热心从神那里来。因为上帝保守他们的心，不会被这个敌人的辱骂影响到。但是上帝也很幽默，他没有让那些人消失，他是让那些人继续骂。所以这跟我们平时面对的状况是很相似的。你在公司里面会碰到一些好像找你麻烦的人，如果是你老板的话，你更糟糕了。但上帝没有说，我们常常会祷告说：“主啊，请你让他别再骂我了，请你让他不要再给我捣乱了，请你让他如何如何。”你会发现，你越祷告呢，这个骂声还在的。那上帝这样的做的用意是什么呢？上帝说：“你在这个情况下，你被干扰，但是你的心可以不乱的，你还是可以继续做神的工作的。”让他看见在这个环境下还能继续做的人，他们就自觉羞愧，就佩服你的这个信仰，同时也尊重你。这比把这个人赶走要更好。所以你到底是要次好的呢，还是要更好的？那第一次、第二、这次回来的人，当然都是充满了信心的。充满信心的人，他是应该有准备迎接各样的挑战的。挑战来了，你也知道你自己的信心是真的还是假的，所以上帝并不把这些难处挪去。就好像保罗在传道的时候，他遇到很多的困难，撒旦的差役攻击他，他就说：“哎呀，这个有一根刺在我身上。”当然这个刺是什么他没有讲，但是很明显他时时刻刻受到不同的攻击。上帝说：“不拿走了，没问题了，就是这样了，让他们看见你身上的荣耀了。”所以保罗就求了三次以后就不求了，这也是给我们一个很好的一个提醒啊。那尼希米他带领这些回来的百姓在建那个城墙， 你越骂我建得越快啊，你越骂我越有动力啊，反而让这个城墙能够顺利的进行了啊，蛮有意思的。但是另一方面呢，另一方面的话呢，仇敌是不会就此罢休的啊。这个桑巴拉、托比亚、阿拉伯人、亚门人、亚实图人啊，听见耶和华、听见耶路撒冷城墙的修复工程持续进行，破口快要补好了，就非常的愤怒啊，人数开始变多了啊。他们所有的人都一起谋划要来攻击耶路撒冷，制造混乱。攻心没有用，怎么办呢？刚才说攻心为上嘛，对不对？攻心为上，第一招没有用了，好了，攻城为下啊，就使用第二招，就准备开始攻城了啊，就一起来到耶路撒冷，制造混乱啊，大兵压境了。其实很明显，就是很多的人呢，不同的部族啊，带着自己的军队啊、兵器啊，就围在耶路撒冷的身边周边了，然后看着他们建城墙，可能还会在那边继续辱骂啊，然后摇旗呐喊啊等等之类的。那你说建城墙的人他们心里会怎么想？会不会慌呢？会慌的。那这里面你们要注意到啊，亚实图人，这亚实图人其实以前呢是跟犹太人是很友好的，他们之间还有通婚呢。那怎么这个时候也一起来敌对犹太人呢？第一，他们听到了敌对人的这些一些鼓动的一些谗言呢，但最重要的是，他们担心这个城墙一修建起来呀，就损害他们的利益了，立刻他就开始跟犹太人对立了。所以人就是这样子的，平时跟你关系很好，一旦涉及到利益冲突的时候，连亲兄弟都不认的，这是人的罪性。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在交朋友，无论是在与别人沟通的时候，我们一定要知道，真正要我们成为好朋友的，不是你好我好，你要看这个关系建立在什么基础上。如果建立在你好我好的上面的话，那一定是利益关系。但是建立在信仰上面的话是不一样的，因为信仰是让你付出的，信仰的原则是不是你好我好，信仰是你好我愿意受亏损。当两个方面都说我愿意你好我愿意受亏损的时候，这个关系才是真正的关系。而且也不会因为我的利益受亏损了，我们的关系就不好了啊，正好相反。当一个社会、当一个群体、当个人之间，都像耶稣的那个教导那样，你若你希望别人如何待你，你就这样对待他的时候，这个关系就是和平的，就是美好的。但是很可惜，他们没有这个信仰，所以为什么保罗说信与不信不能同负一轭啊？耶稣也这样讲，信与不信不能同负一轭啊，就是这意思。他不仅是指到婚姻方面，很多方面，在商业规则方面，在国与国之间啊，都是这样子的。所以呢，这个世界没有永远的好朋友，只有永远的利益啊。所以不信上帝的人呢，早就看通了这一点了，所以他永远不会碰那个利益上的事情，而所有的计划呢，我怎么样跟这人建立关系，让他帮我做事情呢？给他想要的，这是一种投资的关系啊。但这并不是符合圣经里面所讲的。所以亚实图人虽然跟之前跟犹太人友好，但是现在因为利益关系就开始对立了。那现在攻击的程度加强了啊，要怎么办呢？他们怎么做？哎，我们就向我们的神祷告。你看，首先就是祷告。上帝带领我们的时候，你一定要记得要时时刻刻跟上帝沟通的。我们的祷告常常是反过来的，我要去做这件事情，所以我时时刻刻跟上帝沟通啊。事情做完了以后呢，就感谢赞美主；事情做糟了以后呢，说哎呀，这可能我再重新寻求神的心意吧，这不是很浪费吗？这很浪费啊！这对你的信心呢，你会越来越没有自信心啊。别人问你说，跟随上帝祷告有用吗？你说有用啊，但是帮不帮你不决定于我啊。这个信心差了，为什么？因为你本来就不知道神的心意在哪儿，你只知道你自己的心意，你想让神来帮助你。但是你看尼希米，他是为神的家大发热心，他有跟神祷告4个月之久，然后鼓起勇气啊，就敢跟王讲啊，不怕被杀头，然后就出来了啊等等。所以你看整个的过程啊，是神在带领他们的， 所以尼西米非常清楚抓住这个原则。我们常常说抓住神的应许，什么叫神的应许呢？神已经给我们的，所以我们要去得到它。我们只想到得到了，忘了一件事情要付出了。祷告你要付出，跟随神你要付代价。如果少了这两样东西的时候呢，你要好好想想到底什么是神的心意了。所以他们向神的祷告，然后呢，祷告以后呢，就设立守卫啊，设立守卫，昼夜防备。他们不是祷告就算了，我们有的时候我们祷告会说，神啊，一切都交在你的手里头，我就等着看你的作为吧，什么都不做了。不是的，跟神祷告，同时呢，自己的本分一定要尽，而且要尽到位。所以他们设立守卫，就昼夜防备啊。本来回去的人就不多啊，好像也就是5000多人而已。又要建城墙，那么大的工程，人数本来就不够了，还要有设立守卫、昼夜防备，多辛苦啊！可是仇敌并没有因此退缩啊，继续来啊，继续来。犹太人说，这个搬运的人力气衰微啊，瓦砾仍多，我们自己不可能重建城墙啊。看，疲劳感出来了啊，真正的困难出来了。那敌人攻击他们，他们不怕，但是他们自己的这个力量开始越来越衰微了。为什么？因为很多人做守卫的工作，是你看昼夜守卫，昼夜守卫的话，他们怎么能做工呢？不能啊！啊，我们就轮番来做吧。做一段时间以后，哎呀，不行啊，这样下去这个不是个办法啊！啊，那同时呢，这个敌人怎么说的？敌人。我们要趁他们在不知不觉的时候进入他们中间，杀死他们，使那攻城停顿呢。那些住在他们附近的犹太人前来说，十次对他们说，他们正从各地方上来攻击我们呢。啊，开始真枪实战的要打起来了哈。外敌哈，这个时候你会不会说，哎，他们的军心有点动摇了哈？是，他们的军心有点动摇了。啊，一开始是有勇气的，但是，打一场仗，大家可以全力以赴，但是打持久战呢，就很不容易了。你看现在那个俄乌战争，一开始大家以为是闪电战啊，像二战一样是闪电战，结果现在一看，哎，变成了持久战。那持久战的话，这个士兵的这个士气啊，要怎么样呢？啊，就非常不容易了。那他们面临这个困难，这个十次。你要怎么理解十次呢？啊，有的时候我们千万不要想说，啊，都来了十次了，对不起啊，这个不是这个意思啊。比如说，我举我们常常的中国的一些俗语啊，他3番5次来找我，让我帮他办事，跟我借钱，真的好烦呐。请问是3次还是5次啊？应该说的不是那个次数吧？哎，这个人呢，接二连三的总犯同样的错误啊，这个真是的，他犯了几次错误啊？第二次或者第三次啊？当然不是了。这表示他经常做这样的事情，所以不要从那个我们要从文化角度来理解啊，所以不是十次啊，意思是说他常常来啊，举了个例子而已，就是这样啊。所以千万不要说十次，圣经当中十是个完全数，12是完全数，3是完全数啊，所以他们攻击到了极点了。这个时候解释呢，就有点过头了哈。你要从文化上来理解哈，不要从这个字句上来看，这是文化的表达。如果你从另外一个经书上看到说，这些人当初在攻击尼西米的时候，比如说你找到一个文献啊，找到了当时的，他们在攻击犹太人的时候，他们自己的国家是不是也会做一些历史记录啊？犹太人那个这个怎么讲？犹太人啊。这些犹太人他们在当地建立城墙，要威胁我们国家的安全，所以我们就派兵出去啊，去把他们剿灭啊。我们剿灭了多少次啊？上面写了，我们去攻打了3次。你说，哎，圣经写错了，圣经说的是10次，这边写历史记录写的是3次啊。你这样想的话，就完全搞乱啊，搞得混乱掉啊。所以圣经呢，读的时候呢，你要从不仅要读出他俩讲的内容啊，你要从不同的文化的层面来看这件事情。他们常常来攻击他们，而且是从不同的地方都上来攻击他们。那怎么办？你说祷告啊，当然是祷告啊。但是 祷告是不能打仗的啊！你千万不要想到耶利哥，耶利哥不就是围着城墙在祷告，在然后最后在呐喊吗？啊，然后最后这样啊！但这次上帝没有让他们这样做，所以你看耶利哥城的战争只有一次，之后在打爱城的时候就不是这样了啊，不是每次都是这样子。那个只是要告诉他们说，第一场仗神要带他们打，让他们听神的，他们要从这个战争当中认识到怎么来跟随神。那接下来呢？就是你要自己努力的事情了。所以上帝在带领我们的时候，一开始好像我们什么都不做，上帝都给我们做了。那之后呢？之后我们就习惯了。哎呀，上帝啊，你来做吧，我就等着就好了。上帝说不行啊，手已经给你了，脚也给你了，耳朵、眼睛、鼻子都给你了，你要自己来。然后我还是会带领你。所以你不能不劳而获，信仰不是不劳而获，信仰是努力征战。因为上帝不应许给我们，所以犹太人呢，他就齐心备战啊。于是我设立防卫，我设立防卫啊，在城墙后面的空旷低洼处，使人民按照宗族站岗，带着刀、矛、弓。很简单的一句话，对不对？孙子兵法又出来了啊！为什么在空旷的低洼处呢？空旷看得远，对不对？第二呢，为什么是低洼处呢？低洼处可以隐蔽啊，你可以隐蔽在暗处啊，敌人攻击你的时候，你可以有一个，就好像挖了一个战壕一样。所以你看得出尼西米他是一个很有经验的人，他懂的啊，他是懂的人。然后他巡视，尼西米说，我巡视之后就起来对贵族官长和其他的人民说，尼西米先去观察状况，看完了以后说，不要怕，你们要记住。伟大可畏的主，你们要记住的是伟大而可畏的主。你们不要看到人家就害怕，你要知道我们的神比他们更厉害。你们要为自己的弟兄、儿子、女儿、妻子和房屋征战。这是一个宣告性的祷告，鼓励性。所以尼西米就很聪明哈。他们不是攻心为上吗？攻心为上不行的话，然后再攻城为下嘛。那尼西米就毫不客气了。攻心的话，我们有祷告；你们要攻城的话呢，攻城的话，我们也可以防卫的。虽然我们的经验不足，但是并不是说我们是那个不堪一击哈，并不是让你随便的可以任意宰割的。我们还是可以团结起来一起来做。虽然不会，但是要记得，我们的元帅是上帝啊，他们的元帅是罪人，我们的元帅是上帝。这个时候信心又出来了。你能面对一个训练有素的军队吗？我们这些平民呢，就是给你全备的武器啊，你能面对一个训练有素的军人吗？实际上是不能的。所以他们依靠的还是上帝。好，那接下来呢，他就要做一些分配了。尼西米说，哎，他要把职责分配好。怎么分配好呢？一半做工，一半拿着矛、盾牌、弓，穿上盔甲，这是他们要做的事情。但是神做什么呢？当我们的仇敌听见我们知道这些事情，而且神也破坏他们的计谋，就不来了。哎，奇怪啊！他们准备好了要打仗，然后呢，这个以色列人做好了防备的工作，他们一看，哎，就不打了，这也太逊了吧！他们都是常常欺负以色列人的。可能以前的以色列人不抵抗吧，没有办法吧。现在看到以色列人团结一心，开始准备要面对的时候，哎，他们反而胆怯了。所以仇敌呢，就是用这种恐吓的方式。当他们发现以前欺负犹太人的时候很容易，现在不太容易了，可能要损兵折将了。哎，他们反而不敢了，因为他们本来就是为了利益所驱使的一群乌合之众啊，其实就是这意思。一群乌合之众，他们的目的呢，都是为了利益。当他们一看一打仗要死人的时候，我要想一想啊，可能我的人民会反对我啊，等等之类的，不来。这里面讲到说神破坏他们的计谋，神如何破坏的呢？这个我们不知道啊，但是神破坏的方式有很多种了。可能让他们心里胆怯，可能让他们看到的都是一些精兵强壮的一些犹太人啊，等等啊。不管怎么样。神既然破坏他们的计谋，他们那个计谋就肯定就被破坏掉了。那于是呢，他们又回到城墙那边，又开始各自的工作。但是虽然是工作， 没有看到说哦，仇敌都走了，好了，算了哈，立刻卸甲归田，没有啊，还是分配一半做工，一半拿着矛盾牌，穿上盔甲。那首领们呢，就站在城墙上啊，站在后面，首领是在保护他们了。所有的首领站在这个城墙上观望啊，就好像是一个属灵的保护一样，观察敌情啊，没有敌人的时候，指挥大家工作。有敌人的时候呢，让他立刻防御啊！所以你看这个工人搬东西的时候啊，一手做工，一手紧握兵器。我请问你可能吗？我搬一个石头，我一手搬着，我这手拎着石头，这手拿着兵器啊！啊，这是个比喻啊，这是个比喻啊！告诉他们说，他们工作的同时呢，也非常的警醒啊，看是不是有敌人来攻击他们。那每一个建造的人建造的时候呢，腰间佩刀啊，又有吹号角的人在我的身边。你仔细看他们这个整个的布置的这个方式啊，实际是一个非常完备的一个现代战争的模式。你看现代战争去打的时候，有在前线作战的，有在后面补给的，但是上战场的士兵，他是不是一手拿着兵器，身上还带着那个急救的那些医药品啊，还有那些食物啊，万一他们落了单，落在作战失败的时候被丢在丛林里面，丢在什么地方，他们有自己知道该怎么办，有东西吃，然后自己给自己包裹伤口之类的啊。所以这个时候他们已经有这样的一个现代战争的这个策略方式了啊。虽然他们的兵器没有那么厉害啊，你不要觉得这好像是件很简单的事情啊。这是非常难的，这是非常难的。你让我们教会的人呢，比如说你说下个礼拜请大家来的时候，每个人都带一个纸板的圣经，然后呢，我们一起呢拿这个纸板的圣经到门口来做个什么活动，所有的人听见了，等下礼拜来的时候，你看有多少人会带？能有一半就不错了，一半都不错了啊。可是你看他说搬运重物的人搬运的时候啊，一手做工，一手紧握兵器啊，全民皆兵的意思。他的整个的这个行动力啊，和这个听指挥的这个能力啊，是多么的强啊！尼西米真的很厉害的啊，你仔细看啊。而且他建造的时候呢，腰间还配刀啊，当然这个刀是什么样的刀不知道了啊，一定是不妨碍工作的。还有吹号角的人在他身边，为什么吹号角的人在他身边呢？我们看一下啊。吹号角，尼西米说，我对贵族长官和其余的人民说，这工程浩大，范围广阔，我们又分散在城墙上，彼此相隔甚远，所以你们在任何一个地方一听到号角的声音，就立刻聚集到我们那里，我们的神会为我们征战。原来是做联络用的，起到了什么功能啊？起到了 GPS 和卫星的功能啊，按照现在来讲的话就是这样的。那他们当时已经这个，他们虽然没有现在的这个设备，但是他们的概念是一模一样的啊，联络方式啊，怎么才能迅速的反应过来呢？于是呢，这个他特别还强调啊，我们的神会为我们征战。你看他每次讲任何事情的时候，他都讲了说神会为他们征战的，因为他们知道他们是打不过那些人的，真打起来，真枪实战的话是打不过那些训练有素的人的，但是他们并不害怕，神为我们征战啊，就是这样啊。所以他们的力量是从耶和华而来哈，就是这个意思啊，跟当初大卫出去打歌利亚的时候一模一样的啊。好，于是呢，他们就继续的警醒工作啊。于是我们做工，一半的人握着矛啊，直到黎明。是星宿出现啊，就从白天干到晚上，昼夜的工作。那时他又对人民说：“你们个人和他的仆人都在耶路撒冷城中过夜啊，好在夜间做我们的守卫，在白天工作。那我和我的弟兄们呢，仆人们，还有这个属下的卫兵啊，都不脱衣服，个人带着自己的兵器去打水。所以很明显啊，他们这个城墙建起来啊，真的是很不容易啊。”那从以上的设计和安排啊，你看得出来，尼西米他是一个精通行政，他精通兵法， 他精通属灵原则的一个通才。现在的牧师，你跟他说，牧师，你上台讲道啊，然后你再做管理啊，然后你再安排这些事情啊，等等之类的，你门口还有守卫啊，能做得到吗？做不到。你看我们教会一聚会的时候，有做灯光的，有做服饰的，有做招待的，外面有没有守卫啊？我们有守卫，对不对？然后牧师在台上讲道，对不对？一个人能不能 handle 这些所有的事情？我们分了多少个部门来做这件事情啊？那我们教会一场崇拜的话，至少六个部门同时运作，六个部门同时运作。但是尼西米一个人就把这个东西全部都搞定了，你说厉不厉害？这是个通才。现在的世界啊，最需要的就是通才，因为每个人的专业都很强，但是把这些不同专业的人聚在一起呢，有一个人可以把它全部联合起来，让它运作，配合的这个亲密无间啊，特别的有效率，就特别难，因为他要每件事情都要懂，但是你又没有办法全懂。你说做守卫的人怎么去懂 AVL 呢？做 AVL 的人怎么去懂啊？这个做医护的呢？啊，不可能啊，这隔行如隔山嘛。但是尼西米他却是一个通才啊，他因为他一边施工一边备战，他的秘诀是因为他谦卑顺服，依靠上帝，这些智慧都是上帝给他的。虽然他没有讲，但是我想他在跟神沟通祷告的时候，上帝都带领他，让他来一步一步来做。在祷告上，祷告和工作，你看在第四章一开始讲到说，在工作的时候祷告，在防守的时候祷告，在这个做任何防卫工作的时候呢，他还带领这些百姓啊一起喊这个口号，这个口号其实也是祷告。那在夜间的时候呢，还有警醒又工作啊。这就是一个真正的属灵的人的一个光景。属灵的含义并不是真的很，怎么讲，不是一个思想上的高度，而是思想和行动上的都是有高度的。尼西米做到了，非常的厉害。当然最厉害的当然是他的上帝，是我们的上帝。好，那外部的问题呢，基本上可以应付了啊。现在又出现了内部的问题，内部出现了什么问题啊？内部的贫困。那个时候民众和他们的妻子大声哀嚎，控告自己的同胞犹太人。有人说，我们儿女众多，要有粮食才能活命啊。很明显，吃东西不够了。有些人说，我们正抵押自己的田产呢，葡萄园还有房屋，才能在饥荒中得粮食啊，我们都不够吃了。有些人说，我们要抵押这个田地和葡萄园呢，要借钱向国王来纳税啊！我们的肉身跟同胞的肉身都一样，我们的儿子也是一样，意思是说我们也是人呐、啊。你没有饭吃，我也没有饭吃啊。但是我们还要强迫自己的儿女沦为奴隶了，因为我们自己都是没饭吃了，所以儿女想活命的话，他们只能当奴隶了。我们也无能为力啊，因为我们的田产、葡萄园都已经抵押给别人了。我们给抵押给别人呢，是因为国王要收税吗？那我们生活也艰难呢，所以那个欠我们钱的人，他们又还不来钱，我没钱呢，那就把他们的房产抵押过来了啊，这是个恶性循环。那讲了这么多，大家应该知道什么意思了没有？他们之间出现了同胞之间的欺压的问题啊，生存的艰难导致的。那同时呢，还有这个政治和经济方面的要交税啊，还遇到饥荒了啊，这些问题。那你说碰到这种事情是不是很无奈呢？同胞之间互相欺压，而同胞他们还共同被这个国家所欺压啊，所以你就可以看得出来，为什么当地的那些撒玛利亚人呢，那个桑巴拉，还有那些周围那些人呢，雅什图人呢，那些人，他们为什么很讨厌尼西米回来？因为他们都骑在他们的头上，导致他们的生活贫苦。那如果他们建好了城墙以后，他们觉得哦，那我们就收不上来钱了。我们也抢不到东西了，我们也没有奴隶了，所以他们要来不让这犹太人重新再来建这个城墙。但尼西米回来就是要解决这个问题的，信仰恢复了，但是他的儿女还在受苦啊。上帝不是只关顾我们的信仰啊，他也关顾我们的肉身啊，因为我们的肉身如果很贫穷的话，然后也没有快乐的话，那上帝怎么会 会开心呢？也不会。但是他们面对的困难呢，是很难的，这是一个恶性循环，而且是怎么讲呢？看起来啊，就是没有办法解决啊。好，那尼西米听到这件事情呢，当我听见他们的哀嚎和所说这些事呢，就非常的愤怒。哪里愤怒呢？第一，犹太人之间互相欺压呀，岂有此理啊！他生气在什么地方？我慎重考虑，就谴责贵族和官长啊，记者啊，他慎重考虑啊。一个真正的属灵领袖呢，不会当时立刻就发怒，那是愚昧人的做法。我勃然大怒，我拍案而起啊！我们小的时候看这个电视剧看多了啊，这个清官一审案的时候，听了以后就勃然大怒，就站起来了。我想尼西米不是这样的啊，尼西米他应该也考虑，也跟神祷告，然后他就开始责备了。他说：“你们个人借钱给自己的同胞，竟然索取利息。犹太的律法规定是说，你借钱给弟兄的时候，借钱给犹太同胞的时候，你不可以取利息。不是说你不可以借，也不是说你借了以后你就可以不还了，还是要还，但是你不可以取利息呀。我们想一想，他们都田产都抵押了，怎么还能取利息呢？你想一想，现在在放高利贷。”我们不是看过很多那个那些港片吗？那些电影吗？欠了钱以后去找他，我还不出来钱，还不出来钱，好，先把手里钱拿出来，那先当利息还了好了。一样的事情，一样啊，跟这些黑社会做的没什么区别啊。于是呢，那个尼西米召开大会谴责他们，上帝的规定，借给弟兄可以的，然后他们的田产抵押是可以的，但是你不可以取利息啊，你怎么可以这样子呢？而且你们还把自己的田产卖给外邦人，抵押给外邦人，土地是属于耶和华的。在摩西五经里面讲得很清楚，土地是属于耶和华的。如果你的弟兄的土地被外族人不得，因为贫困的原因呀，抵押给别人了，你们的亲族呢要想办法给他赎回，还给他。土地是属于耶和华的啊，是这样的。于是。尼西米说：“我已经尽力买回我们的同胞了，就是那些被外族人卖给外族人的犹太人。但是我把他买回来了，看得出来，尼西米回来的时候，有很多犹太人是做奴隶的。那怎么办呢？他就付钱了，把他们买回来赎身了。这是犹太律法的规定，你要给他赎身的，你不能让他们受欺压的。我把他们买回来了，放他们回去了，然后你逼着他们还钱，他们还不了，又把他们给卖了，那岂有此理啊？”还要卖给他们同胞，卖给把同胞又给卖了，然后你让他们再让我再买回来吗？这很过分啊！所以你要知道，你这边讲重点是什么？你们经济困难，你们互相欺压这种事情出现了，还 OK 了，但是你们居然把自己同胞给卖了，还跟他们收取利息，你们这样做跟外邦人有什么区别？你们还是犹太人吗？啊，他们就不能讲话了，因为这是什么？这是事实啊！这是事实。那接下来呢？你说你们这样做不对啊！你们应当怀着敬畏我们神的心行事，免遭列国仇敌的辱骂啊！你们得到了一点利益，结果就仇敌就轻看你们。犹太人嘛，很好欺负的，借他们一点钱，等他们没有钱的时候，把他们的田地、他们的儿女都买回来当奴隶啊！犹太人给他们钱，他们就开心了。哎呦，这群人呢，跟随的是什么神啊？就变成这样了。然后尼西米说：“我和我的弟兄和仆人们也借钱，也借给他们银钱和谷物啊，让我们废除这种索取利息的做法吧。看来他们行之已久了，行之已久了啊。好，从现在开始，归回上帝所给我们的律法，首先取消利息啊。而且今天呢，你们向他们所取的田地啊。”葡萄园呢，橄榄园呢，房屋啊，银子啊，谷物啊，新酒新油啊，全部归还给他们。他们不是欠你们钱吗？把这东西都抵押给你们吗？先钱全部都还给他们，他们就说我们归还，我们不向他们索取，这一点非常棒，因为他们知道他们自己做错了，他们毕竟还是神的选民呢。当神的话语出来的时候，他们心里还是会醒过来的。他说：“你说的，我们都照做。”于是尼西米就招了祭司来了，让他们发誓照着话去做。 一定要发誓啊。你说不对啊，圣经耶稣说你们不可以发誓啊，因为你们不可以指着那个神的脚凳发誓，也不可能使自己的头发白的变黑啊，不能发誓啊。你要明白他们为什么发誓。圣经里面讲到很多发誓的东西，是讲的内容是说你对着神发誓是这个约你一定要守啊，如果你不守的话你别乱讲话，要不就妄称神的名啊。但是如果你发誓跟神说主啊我答应的事情我一定做到的时候，这个时候你为什么不敢发呢？除非你心里不想真的去这样做嘛。可以发誓的啊，但是发誓你要遵行啊。他就抖着衣襟说哈，没有撕开哈，犹太人撕开衣襟的话表示极其愤怒啊，他抖着衣襟说其实很愤怒了，凡不遵行这话的人呢、啊、愿神也这样把他从他的房屋财产抖掉，愿他这样被抖掉一无所有。你讲了这句话，你讲了你就要履行，你讲了你不履行的话你就全抖掉，要不你别讲啊。尼西米不是强迫所有的人都讲啊，不是，他讲了以后说你们认同我讲的话吗？你们同意吗？同意。你们愿意跟着做吗？愿意跟着做。有没有人不愿意跟着做？一定有，一定有。但是凡讲了这话的人呢，你要履行啊。啊，众人都说阿门，又赞美耶和华，于是呢人民就照着话去做了。所以我们看一下尼西米的解决方式啊，他是在两方面来考虑的啊。第一，同胞之间的欺压问题呢是因为经济不好啊。那第二呢，这个也受这个政治的压迫导致这个恶性循环。那首先他第一要指出的说，这是在犯罪，这是一个羞辱神的行为，所以必须要按照神的律法来执行，先把这些东西都还回去。那你说还回去以后欠的钱怎么办呢？那就等大家一同来努力，一同来把经济做好的时候再把这个钱还回去。因为你让人家一直做奴隶的话，做奴隶的人永远还不了钱的，就跟赌博的人一样，赌博的人永远翻不了身的，是一模一样的，吸毒的人永远自己不能跑出来的，就是这样子。然后再提醒不要再犯了，不要再犯了。那以前那些债务呢就先放在那里。那你说这样还是没钱呢、啊、我把田产给他了，葡萄园给他了，他们还是没饭吃啊，因为那个谷物种出来还是需要时间的嘛，对不对？他们想有什么收益的话，经济要好转也是需要时间的嘛。这段时间我们吃什么喝什么呢？于是尼西米继续讲，他继续做一些榜样。首先他要做的叫减轻百姓的负担啊。自从我委任在犹大地做省长的日子以来啊，他现在做省长啊，从亚达薛西王在位20年到32年的12年间啊，他们这个经济好转花了12年呢，你明白吗？他不是在讲他的丰功伟绩啊，因为他到了犹大地被上帝委任回去再修建城墙，他是带着行政的权利的，他是犹大地的省长啊。于是他就不收俸禄了。不收俸禄什么意思呢？因为这个俸禄都是从税收里面来的，他先要减掉这份税收。他说我和弟兄们都不领省长的俸禄啊，我跟你们一起来受苦的意思了，你们没饭吃我也没饭吃，你们吃什么我就吃什么啊。那在我以前那些前任的省长啊，他重压人民啊，向他们索取粮食和酒啊，所以原因在这里了，苛捐杂税啊，为了自己啊，另外还要40克舍的银子啊。你看不是说他们经济坏到那个程度啊，这些苛捐杂税啊，当时的那些省长不知道是不是犹太人呢、啊、也可能是犹太人，也可能是撒玛利亚人，也可能是其他人，反正是得到这个波斯帝国信任的人啊。这里面你就知道这个官僚主义在里面哪里都是一样的啊，而他们的仆人也辖制人民啊。所以你看得出来啊，省长这样做，他周围那些民族，亚述突人也好，亚门人也好，撒玛利亚人，为什么这么欺负犹太人呢？因为省长就是这么对待他们的，上梁不正下梁就歪，于是呢要改，从上面开始改。他却没有这样做，因为他敬畏神，他就不收俸禄了，而且呢他更致力于修建城墙的工程。我们没有买田产，我们所有的仆人为着工程聚集在那里，不需要买，因为田产本来就有，好好的工作经济会好转的，如果再去掉那些欺压的苛捐杂税，经济会好起来的。 一个国家啊，一个民族，他只要很努力啊，中国人就很努力啊，中国人很会攒钱啊，他很会开源啊，啊，也很会节流啊。经济学就是这两种，一个是开源，一个就是节流啊。你知道怎么去投资，然后怎么去不浪费，这经济一定会好转起来。但是因为之前的政治原因哈、啊，互相欺压的原因，就导致这个问题，就缺乏了一个正常的社会秩序。当这个社会秩序归为正常的时候，这些努力的人就有成果了，啊，就是这样子啊，就这么简单。那这是一方面，另外呢，他继续，他说有150个犹太人和官长，还有从周遭列国来我们这里的人，都在我的席上用膳，每天要预备一头牛、六只肥羊、一些飞禽，这些都为我预备了，每天还要预备足量的酒。虽然这样，我还是没有索取省长的俸禄，因为这些人民的身上的劳役已经很沉重了。他并没有说我们大家都节衣缩食啊，那个中国以前过那个苦日子的时候啊，节衣缩食啊，啊，没有。他说该招待的还是招待，该给的还是给，但是我却不把这个负担加在我的人民的身上，这是一个好官啊，这是一个好官。尼希米说，我的神啊，求你记住我为这些人民所做的一切，施恩给我。那尼希米招待一切有需要的人，他寻求神的供应。你会不会觉得奇怪？你说神在什么地方供应他呢？他又不收这个，不收那个。你想啊，有这样的一个领袖在他们当中，特别的为上面的百姓着想。那领袖家里缺乏的时候，百姓会怎么做？百姓一定会很主动的说：“哎，那个我们的长官今天好像那个没饭吃了。”他们都会送过来，他们都会送过来。啊，这就形成了一个良性的循环，跟当初的欺压式的和现在这个甘心乐意奉献式的就完全不同了。上帝施恩在他们的身上，这样这一切就翻转过来。这就是敬虔的榜样了，因为敬虔就是照顾在困苦中的孤儿寡母啊，人民他们的需要啊，同时你照顾别人的需要，神也照顾你的需要。有这样的一个好的长官来到他们当中，我相信周围的一些人也有很多也是佩服他们的人，周围一定有财主了，看到以后也都会奉献给，愿意支持给尼希米啊，就好像我们教会做宣教的事工，有多少机构愿意支持我们呢？啊，有多少那些，湾区那些比较富裕的人，他们每到年底的时候，他们要捐助给不同的那个 non-profession 的那个non-profit 那些机构啊，首先考虑的就是我们教会了，很多了，他们都愿意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们专心在传神的道，专心做跨文化的宣教，他们就愿意把这个钱放到我们这边来啊，就是这样了，这就是良性的循环。当然，这一切的工作的背后是什么呢？是上帝，因为上帝在主导这一切的这个运作。好，那接下来他们解决了外患，又解决了内忧，那接下来会怎么样呢？不要以为仇敌就死心了啊，仇敌永远不死心啊。这个桑巴拉啊、托比亚、阿拉伯人基善。和我们其余的仇敌听见我们建好了城墙，哎，城墙越建越快啊，建得很好了，城墙没有破口了，但是呢还没装上门，城墙建好了，这个门还没有装上，就是这样的一个状态啊，城墙建好了，门还没有装呢，那他们要怎么办呢？他们的目的是要阻止这个城墙建下来，在等到门一安上以后，他们真的就没机会了，那这时候，他们要使出最后的这个绝招了，什么绝招呢？就是设下鸿门宴。这个桑巴拉和基善就派人来请尼希米了，哎，那个，请你来一下吧，我们到这个欧诺谷地的村庄会面吧，我们来宴请你吧，我们来谈一谈吧，谈一谈你建好城墙之后的我们的宏图大业吧，啊，等等。但这是我猜的，但是他们图谋谋害他。尼希米一眼就看出他的诡计了，他要怎么样呢？他不去，他派使者去说，我们现在正在干活呢，我们现在建一个大工程呢，不能去啊，我没空，我太忙了， 我怎么样？我没有办法，我无法分身呢、啊。然后他们就这样三番四次的来找人来见他，这样来回复他。那尼西米为什么不指破他们？你们是想杀我是不是？不需要指破他们，不需要。因为他如果指破他的话，他们说哦，他们可能真的会带兵一起来攻打，到时最后就恼羞成怒，就撕破脸皮了啊。但是他用这种方式，我对不起，我今天没有空啊。我等我这段时间忙好了，我再过去啊，就是缓兵之计啊，这是《孙子兵法》的缓兵之计。我不跟你对着干，但是我城墙快建好的时候，我这时候不要跟你产生任何的争斗，因为这时候会对城墙的损害会比较大，所以我用缓兵之计啊，装作什么都不懂哦，我谢谢你的好心，但我现在没空啊，就这样往下拖。那接下来呢，桑巴拉还是不死心。继续啊，他第五次派他的仆人来，手里拿着一封未封口的信啊，未封口的信哈。啊，信上写着说，列国中有人也有传言了啊，基善也说你和犹太人正谋反啊，图谋造反，所以才建城墙，你要做他们的王，这个老套路了啊。以前那段时间一直都是这样子的哈，停了那么多年，之前为什么都是这样的啊？于是他就说这个有这个传闻了，那真的传闻吗？不是。啊，因为亚达薛西派尼西米出来的时候，已经有圣旨传下去了，已经有这个谕旨传下去了，传到各省都有了，每一个省都知道尼西米要建城墙了，要修缮圣殿了，其他的人都要帮忙，不可以阻拦，谁要阻拦怎么样，杀掉他，讲得很清楚了。那这时候他就开始，他讲话别人可能就不会听了，但是他可以用这种方式来恐吓尼西米啊。你以为你现在没事吗？我告诉你，现在这个话已经传到王那里了，啊，过来跟我们来商量一下吧，啊，用这种方式引诱他来啊。这个时候尼西米就不客气了，派人去见啊，派人去见他说，你说这话不是信实，不是事实啊，因为当初国王已经颁下这个谕旨了，所有各省都拿到了相同的这个谕旨了。那上那个王怎么可能出尔反尔呢？你讲的不是事实啊，是你从心里捏造出来的啊！所以尼西米他讲的他是不上当的啊，因为他们众人都在恐吓他们啊，说他们的手会软弱，不再做这工了，不会完工了。那尼西米怎么说？神呐，使我的手坚强啊，因为快建完了啊，不能功亏一篑啊，就差城门了啊，就差城门。那我再看仇敌的伎俩哈，假先知的预言哈。尼西米来到了米西特贝的孙子哈德莱雅的儿子示玛雅的家，他却闭门不出。奇怪，为什么闭门不出呢？反而说，让我们到神的殿，在神的殿宇里会面吧。我们要关上殿的门，因为他们要来杀你，夜间要来杀你。奇怪了，这些人听到了谣言了。这些人听到的谣言是哪里来的？当然是那些敌人来的。那些人呢，就是看尼西米不能被恐吓啊，就恐吓他身边的人放风。只要尼西米一出来，我们就想办法杀他。跟他在一起的人呢，一起杀掉算了。啊，所以尼西米去找那些他的一些啊同伴的时候呢，这些人听了以后害怕，啊，别在我家，别在我家。那个你，我们不在我们家谈，我们去圣殿吧。因为圣殿的话有人保护嘛，啊，在我家谈的话可能会有人敌人进来暗杀我们，他们被恐吓了。尼西米就说：“像我这样的人会逃跑吗？哪有像我这样的人会进入殿宇而存活呢？哪有像我的人躲到殿里去保命呢？那像个什么样子？我可不去，去的话就很糟糕了啊！”于是上他就看得出来，神没有差派他们，预言是说来陷害他的，因为这个。托比亚和桑巴拉收买他了，你看尼西米这个属灵的眼光啊，他被收买呢是为了让我被吓住，按照他的话去做。那这样的话，我进到圣殿里面去逃，我逃到圣殿里面去了，因为那个他们要来杀我哈，所以我躲到圣殿里面去了。那别人一看，哇，这领袖害怕了，谁还跟他呀？没人跟他了，那这样就犯罪了，名声被破坏了，他们就把柄来辱骂了啊，你们的长官。自己躲到圣殿里面去了，你们还在外面建城墙，这军心就摇动了啊。所以他又继续祷告，他说：“我的神呐，托比亚和桑巴拉还有 女先知这个挪亚底和其他恐吓我的先知啊做了这些事，求你记住他们。跟神祷告。所以尼西米呢，他只有这个属灵的眼光认出假预言和假先知。他为什么有这个属灵眼光呢？两件事。第一，他知道神要做什么。第二，他也知道他自己是谁。很多的时候我们认识神啊，其实不认识自己啊，觉得自己可以做很多事，可事情临到的时候呢，又容易被人家话所摇动，又怀疑自己的想法是不是错了。这些就是不清楚自己的人。那真正属灵的领袖的话，是又认识神，他又清楚自己，他知道他自己不会做这样的事情，他知道自己他不会违背神的意愿，这是真正的领袖了。所以就在这个光景当中啊，哎，这个城墙啊，终于建完了。神的工作一定会完成的啊，虽然在人看起来是不太可能。那以路亚25日城墙完工。整项工程用了52天，52天非常速度是非常快的。我所有的仇敌都听见了，我周围的邻国都害怕，他们的士气一落千丈，因为他们知道这工程完成啊是出于神啊，因为人手是很难做得到的。52天，就这5000人一半的工作啊，一半守卫，还有在这样的一个外忧、这个外敌还内患啊，经济又不好等等之类的情况下。居然把城墙建完了，他们就敬畏，他们觉得这个，他们连敌人都知道这件事情是他们神做的。所以我们有的时候在做一些事工的时候，我们有的会说，哎呀，这个牧师真有恩高，这个牧师真厉害啊。如果没有人，如果让他们看见以后，不去欣赏带领我们的上帝的话呢，就要小心了。因为真正荣耀神的仆人呢，荣耀神的仆人，他做出的事情的时候，连仇敌都知道这是谁做的，这不是人做的，人做不到的。那此外呢，在那些日子，这个犹大的贵族和托比亚之间书信来往频密。你说岂有此理？托比亚是他们的敌人呢，怎么犹大的贵族还跟他们书信来往这个频密呢？频繁呢？因为在犹大有许多人与托比亚有誓约呀。哇，还有内奸呢哈，因为他们是亚拉的儿子是亚尼的女婿，而且他的儿子约哈南娶了比利家的儿子米舒兰的女儿为妻啊，他们之间是联姻的，所以你看到不是那么简单的事情啊，他们内外啊真是啊，怎么讲呢？是到处都是敌人呐，连自己身边人都有啊。而且呢，不但如此呢，常常在我面前说他的好话，都要去暗杀他了。然后他们一看计谋不成，又通过他们内部的一些亲联姻的关系嘛，又在他面前说尼西米，跟在尼西米面前说他们的好话，然后就把尼西米跟他们说的话又传给这个托比亚，然后他托比亚又常常用信来恐吓他。你说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混乱的局面呢？就好像一个国家里面有不同的党派，互相在诋毁，互相在相争，互相在挖墙脚啊等等之类的。但是不管怎么样，这个城墙就是在这样的一个困难当中啊，就建造完毕了。城墙建好了，城门建好了，圣殿不好的地方也修缮了。你看一下这个整个的工程啊，是这么大的一片地方啊，是多么的不容易啊，都是用石头建造的。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过耶路撒冷的圣城啊，他们以前建造那个工程啊，那个石头都是非常大的，非常的大，非常的困难的，跟现在不一样。现在你用水泥钢筋浇灌的，如果让现代的人按照以前的修建方式建一个圣殿，建一个城出来的话呢，比以前建的还慢，可能还建不出来呢。所以以前人的智慧呢，当初所罗门建造这个圣殿的这个智慧呢，都是上帝告诉怎么建的，非常的不容易的。所以可以看得出来，上帝的心意要做的时候，就是速速的成就啊。所罗门建圣殿花了多少年？7年呢？他们修圣殿花了多少天？52天呢？不管怎么样， 重点只有一个，上帝要做的事情，只要你忠心的把它做到底，就一定看到那个结果。这就是上帝的应许。上帝应许我们基督徒，保罗不说吗？向着标杆直跑，要得到那个耶稣基督为他留的那个奖赏。那个奖赏不仅是给保罗的，不仅是给保罗，也给一样渴慕盼望耶稣基督显现的那些人的，得一样的冠冕。所以我们结局都是一样的，这是上帝的应许，这个是应许啊。所以我们就要抓住这个应许，就要在这个世界上成为神荣耀的见证人。圣经没有讲得很清楚，说什么样才是荣耀的见证人，很多方面了，很多很多方面。在教会当中最明显的就是彼此相爱，过圣洁的生活，一起来崇拜神，一起来跟随神。这些就是我们在这个得到应许之前我们要做的事情，而且上帝说只要你这样做就一定会给，一定是这样子的。所以尼西米他们当初也是这样的，原则是一模一样的，虽然好像事情不一样，他们的目的就是建圣殿，遇到很多的困难。我们现在就是在这个信仰的路上奔跑，也遇到很多很多的困难，看起来好像没有尼西米那么大，但是有一些无形的困难呢，会比这些表面的这个危害性更大。但你不知不觉的啊，就远离神了。但你每天在不断的刷视频的过程当中啊，那个短视频呢，就远离神了。现在大家发现呢，短视频对人的危害啊更厉害，因为你觉得很短，所以你就不断的刷下去，越刷越长，越刷越长，而且那个信息啊是片段性的，结论性的，谁都可以来做。你看了以后呢，你会发现你知道很多东西，但是你知道很多东西的同时，你不知道这是什么东西，有没有这样的观感？啊，读了很多东西了，但是好像这个我知道这个，我也知道那个，那到底是什么？讲不清楚了，好像每个人都变成了专家，但是每个人都不懂。你想想以前我们读书的时候，要学到什么样的程度才能明白里面的含义啊？要学到什么样的明白才知道这个专业到底应该怎么做？现在随便一看，如何保护身体的健康，什么心脏要怎么样，然后这边就是怎么样，各种各样的方法全都出来了，图文并茂，还配上音乐，还可以快速让你明白这个事情。你明白什么了？你什么都不明白。所以呢，人造的所有东西啊都是有问题的。大家都去刷短视频啊，都去做 YouTuber， 有没有人好好的去耕种啊？有没有人好好去研究怎么样使这个农业的产量变得更好啊？没有，研究的人越来越少，年轻人呢也不愿意去公司好好工作了。我去做什么事情呢？我去做什么好好工作啊？我去周游世界，然后有很多人看，看了以后就很多广告啊，都在做最上层的那一层，忘了最基础的东西。当有一天大家都去做这件事情的时候，他发现他没资源了。为什么？因为你刷了多少银子，你没东西可以买，你有钱都买不到东西了，这东西归于无有了。所以你看现在所有的导向啊都是这样子，包括现在那个 ChatGPT 啊，人工智能出来以后，很多人可能会失业了，对不对？很多人说这个很好，对不对？其实失业不是重点，你要记得，人工智能啊。我在这里下一个按照圣经的角度的定义啊，叫罪人智能，叫做罪人智能啊。那个东西能让你变得更懒惰，不会思考，而且呢会让你怎么样，不会让你摆脱人的罪行，因为人就是要方便，人就是不肯下功夫，人更容易被这些东西呢被集中在少数人甚至一个人的手里面呢，又变成奴役他们的工具。就跟刚才我们看见的，你说犹太人他们在当时为什么变成那样子？你说土地不好吗？那个发生饥荒了吗？最重要的是那个领头的那个领袖，那个来压榨这些犹太人，所以周围的部族呢也开始压榨他们，然后又制定了一些用金钱利益做挂钩啊，使他们在一起就形成一个恶性循环。甚至等城墙建好了以后呢，他们内部还有不同的政治敌人还在做这种奇怪的事情，其实都被掌握在少数人的手里面，所以呢， 工具是好的，但是工具呢是有它的邪恶性，特别是罪人所造出来的工具啊，是有邪恶性，就是这样的。因为前段时间有人在说这个 ChatGPT， 我去 search 一下，有好多的东西就整理出来了，很好。那我问他一些圣经问题，他也整理出来了，讲得很好，全面的，我觉得比牧师讲的还好。你要小心的啊，你要小心啊。他讲的那些答案呢，都是在网络上那些东西出来的，虽然他有一些的合理性、综合性很强，但是这个东西讲起来呢，第一，没有生命。第二，他自己本身也没有生命，你不能拿着一本书让他给你生命，而是这本书里面记载了神的话，当讲的人他自己有这个生命给你做榜样的时候，生命才能影响生命。这是我对目前的人工智能的一些看法，虽然跟今天的经文没有关系，但是你们的原则是一样的。他们当时所面对这个困境都是有一些，就是一些资源啊，一些权力啊，就集中在少数人的手里面。而这个少数人呢，他又不是个跟随神的人。所以现在所有的资源呢，都在 ChatGPT 里面，在人工智能里面。他速度比你快，但是他又不是一个跟随上帝的人，他根本就不是人啊。所以你要怎么依靠他呢？你只能把他当做一个工具来用，就是这样。罪人所做的东西啊，都是有副作用的。就是这样，无论是你看人类的所有的发明创造，它到每一个阶段它都会被淘汰掉，虽然它有一定的优点，但是很快又被后来的东西所取代掉。但取代它的就是最好的嘛，你发现不是，还不是，还有更好的，意味着就是说现在的还不是最好。那最好的是什么？最好的就是耶稣基督再来的那个才是最好。但是我们都被这世界上的事情给吸引过去了，就像他们面对的仇敌一样，要不被吓到，要不被利益所牵引到，就这样跟过去了。等到最后有一天，终于发现，哦，我浪费了好多时间，原来上帝才是我们的依靠，但时间已经白白浪费掉了。虽然那个时候你还是站在上帝的面前，你还是得救了，但是如果上帝问你说，请问这一生你做了什么荣耀我的事情吗？哦，亲爱的主啊，我这一生都在寻求你的荣耀，终于找到你了。天哪！这是一个非常糟糕的回答，希望我们每个人不要这样。希望我们每个人到天上，在上帝面前的时候，问到这个问题的时候，下面有无数的人一起说，我们就是跟着他一起来的，都是他带我们进来的，谢谢你。上帝说，哦，这忠心又良善的仆人。如果你说，如果你回答说，嗯，我在一生中研究了罪人的发明，无论是从飞机、大炮、坦克、导弹、原子弹，一直到 ChatGPT， 终于发现上帝你才是最好的，感谢主啊，没价值，因为上帝本来就是最好的，要不你干嘛跟随他，就是这样啊。好，那接下来我们看两个问题啊。基督徒在遵行神的旨意，如何来对面对内外的干扰呢？内外的引诱呢？不仅是自己的私欲，还是外面的引诱都有。那我们在困难当中如何看到神的帮助呢？你如何依靠神呢？我们一起来思考，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主，我们谢谢你，通过尼希米他建城墙的一个过程当中，我们看见无论是外敌还是内忧，还是他们当中心中的每个人的挣扎，主你都带领他们平安度过了，因为他们都知道我的神必帮助我们。他们也会常常的祷告说，主啊，求你大能的手来帮助我们，这是给我们做的一个最好的榜样。愿我们在今天的时代也学习面对不同的外面的一些引诱，还有内心的一些征战的时候，我们要把你的旨意放在最前面，把你的心意放在最前面。让我们常常在你的话语当中得力量，让我们真的有尼希米那样的一个智慧，那样的胆量，那样的魄力，那样的一个甘愿付出的一个心智，那样的美好的这样的一个作为，就成为他们当时那个时代的祝福，也求你来继续来按照你的应许来恩待我们，按照你的应许来鼓励我们，也按照你的应许来鞭策我们来跟随你。我们这样的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，阿们。